梦溪笔潭。林州的岩井深达500多尺，全是岩石，井的上下都很宽敞，只有中间稍窄，称为丈谷腰。过去从井底用柏木做井架，上端伸出井口，从木架上垂下绳索，才能到达水面。井旁设置大脚车搅动绳索。年代久了，井架腐朽损坏，多次想换新的，但井中阴气袭人，下去的人就会死，无从下手。只有等到下雨时进入井中，阴气会随雨下降，稍微可以施工，雨停后又停止。后来有人用一只木盘装满水，盘底开小孔，让水像雨点一样洒下，设置在井上，叫做雨盘，让水终日不停地流下。这样过了几个月，井架全部换新，临井的产盐利益又恢复了。世人用竹、木、象牙、兽骨之类做成哨子，放在人的喉咙里吹，能发出人说话的声音，叫做嗓轿子。曾有一个哑巴病人被人诬陷，烦冤无法自己辩解，审理案件的人试着拿来轿子让他放进喉咙里吹，发出的声音像傀儡戏中的声音，大致能辨认出一两句，他的冤屈得以深雪。这件事也值得记下来。宝元年间，党项侵犯边塞，当时新招募的万圣军没有经过战阵训练，遇到敌寇大多败北。狄青担任将领，有一天全部取来万圣军的旗帜交给虎翼军，让他们出战。敌军望见旗帜，轻视他们，全军径直冲来，被虎翼军击破，几乎全军覆没。此外，狄青在金元路时曾经以少敌众，估计必须用奇迹取胜，预先告诫军中全部舍弃弓弩，都手持短兵器，命令军中听到争一声就停止，再听到一声就严整阵型，假装撤退，争声停止就大声呼喊突击。士兵们都按照他的教导，刚遇到敌人还没有交战，突然敲争，士兵们都停止，第二次敲争都撤退。敌人大笑，互相说，谁说狄天使勇敢？当时敌人称狄青为天使。争声停止，忽然向前突击，敌兵大乱，互相践踏而死的不可胜数。王元泽几岁时，有客人把一只獐和一只鹿放在同一个笼子里来问他，哪只是獐，哪只是鹿？王元泽实际上不认识，过了很久回答说，獐旁边的是鹿，鹿旁边的是獐。客人非常惊奇。陕西因为洪水冲下大石头，堵塞在山涧中，水于是横流造成灾害。石头大得像屋子一样，人力无法搬走，州县为此忧虑。雷简夫担任县令，就让人各自在石头下面挖一个坑，大小估计与石头相当，把石头拉进坑里埋起来，水患就平息了。从苏州到昆山县共60里，都是浅水，没有陆路，百姓苦于涉水。很久以来想修筑长堤，但苏州都是水乡泽国，无处取土。嘉佑年间，有人献计，在水中用粗竹席和草把筑城墙，栽两行，相距3尺，离墙6丈，又筑一道墙，也这样，滤取水中的淤泥，填满竹席和草把之间，等干了，就用风车抽去两道墙之间的水。墙之间6丈都是土，留一半作为堤脚，挖另一半作为水渠，取土筑堤。每隔3-4里就建一座桥，以连通南北的水流。不久堤坝建成，至今仍有力。陈树谷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担任建州浦城县知县时，有人丢失了东西，抓到了嫌犯，但不知道谁是真的盗贼。陈树谷就骗他们说，某庙里有一口钟，能辨别盗贼，非常灵验。派人把钟迎接到后阁供奉起来，带领一群囚犯站在钟前，自己说，不是盗贼的人摸钟就没有声音，是盗贼的人摸钟就会有声音。陈树谷亲自率领同僚，非常郑重地向钟祈祷，祭祀完毕，用围帐把钟围起来，然后暗中派人用墨涂在钟上。过了很久，引导囚犯逐一让他们伸手进围帐摸钟，出来就检验他们的手都有墨，只有一个囚犯没有墨，审问他，于是承认了盗窃。原来他害怕钟会发出声音，不敢摸。这也是古人的方法，出自小说。